罪与原罪之二。今天我们先来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今天抽鸦片，我有没有犯罪？犯的，因为法律禁止吸毒。第二，我今天吃槟榔，有没有犯罪？没有，人们这是劝阻吃槟榔。第三，如果法律明天宣布吃槟榔要判刑，我今天吃槟榔有没有犯罪？不犯罪，因为犯罪是要法律宣布以后再犯才算。好，我们来看天主的法律是梅瑟在西南山上接收以后，人如果再违反，那就叫违反天主十诫。犯罪的直接的后果是死亡。试问梅瑟以前的人有没有犯过法？他们或许会偷东西，或者也杀人放火，他们犯了不能够被称为罪的罪，因为天主的法律还没有颁布。但是他们死了没有？死了，但是死亡的是罪的直接的后果。为什么他们犯了不能遂称为罪的罪，但是还是接受罪的后果，就是死亡呢？这个就是原罪。原罪在圣经上根本没有这两个字，是奥斯丁想出来的。奥斯丁是第四、第五世纪的人，为了是小孩子是否要领洗的事情。我们接受圣洗圣事，一方面成为天主的儿女，另一方面把灵洗以前的罪过通过水和圣神一笔勾销，所以圣洗圣事是罪受。那么刚才出生的小孩子，他们没有罪的，要不要灵洗呢？要。为什么？因为有原罪。保罗总统在罗马书第五章有这么一段话，这就如罪是从一个人来到了世界，死亡也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法律以前，罪已经在世界上，但是没有法律，罪也不能够算是罪。后来也有一句话，罪在哪里行得越多，恩典就行得更多了。新约里边没有其他的经文像这一段一样对于神学所发生的影响，也没有像这一段经文一样难以为现代的头脑所了解。因为保罗所讲的对于犹太人来讲完全他们懂得的，不过对于我们的现代的人来讲却非常的不熟悉的。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亚当的罪，众人都成了罪人，跟天主隔离；因为耶稣基督的义，众人都成了义人，恢复了跟天主良好的关系。在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得更清楚：死既然是因一个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个人而来。在亚当里边，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边，众人都要复活。在我们阅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以有两个基本的犹太的概念帮助我们来获得光照。第一个是团结的概念，犹太人永远不会想他自己是一个人，他总是想他自己是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一个国家的一分子，或者是社会的一分子。脱离了社会，他没有实际的存在。就是在今天，有的人说在澳洲有一种土人，当你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他回答的不是他自己的名字，而是他部落的名字。他并不想自己是一个人，他想自己是部落的一员。这种事情最清楚的就表现在原始的民族。当两个民族之间的斗争，假如一个民族里面为另外一个民族的人被杀死的话，被害的那一个 民族就有责任向另外一个民族报仇。这个斗争并不是两个人之间的口角，而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就是说，一个被侮辱的种族向另外一个种族报仇。在旧约里边，这样的例子也有的，记载在约书亚第七章。当约干犯罪的以后，因为他在攻打亚利哥的时候，阿干违反了天主毁灭一切俘虏我的命令，他把有些长得很好的这个动物或者这个东西私藏起来，所以阿干犯了罪。当他攻击下一个城市叫爱城，这个城市里边非常容易攻打下来，但是却结果是大败而归。为什么？因为阿干犯了罪，因为阿干犯罪，整个的民族都烙印上了罪人的印记，受到天数的惩罚。阿干的罪不是他一个人的罪，那是民族的罪。民族并非个人聚集在一起，民族是一个坚固的一体，个人所做的就是全民族所做的。到阿干认罪，那被发现以后，受罚的不是阿干一个人，是整个的家族都遭毁灭。请注意，阿干并非是单独的自己负责的个人，他是坚固的一体的不可分的人民当中的一员。这个就是当事人被原罪的概念。保罗就是这样看亚当的。亚当不是一个人，亚当是全人类中的一员。因为亚当是全人类中的一员，全人类都因他的罪也进入到罪里面。他的罪就是众人的罪，而不是因为原罪有他的遗传性。保罗说，因为亚当的罪，众人都进到罪里面。如果我们要在这里了解他的意思，我们必须十分的确定保罗对于他所说的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在基督宗教的思想史上，常常有人努力的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解释亚当的罪与人类的关系这一个概念。第一，有的人认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指每个人自己就是亚当，这实在的意义，正如亚当犯罪，众人也照样犯罪。意思是，如果我处在亚当的地位，我也和亚当那样会去犯同样的罪。第二，有的人称为所谓法律的解释，就是解释主张亚当为人类的代表，人类就分担了代表的作为。一个代表，不过一个代表必须为他所代表的人民所拣选。对于亚当，我们没有方法这样说，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选亚当作为我们的代表。第三，有的解释是从亚当继承了犯罪的趋势，这是很对的，不过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第四，唯一可以解释的这段经文的方法，就是所谓现实的解释法，就是因为人类的团结性，一切的人类是在因亚当的犯罪进入了罪中。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这正是犹太思想家的信仰。他们说，一粒罪恶的种子从最初撒在亚当的心里，到这个时候为止，已经带来了邪恶的何等的多，在未来收到收割的日子，又将得到更多的邪恶。因为第一个，亚当带了一个恶心犯罪并为罪所胜，他不只是一个人，一切从他而生的也都如此。第二个犹太人的概念，就是与保罗的议题有密切的关系的。死亡是罪的直接的后果，这是犹太人的信仰。如果亚当不犯罪，人就不会死。死亡来到这个世界， 是罪的结果。有的人讲，一个妇人就是夏娃是罪的开始，因着他众人都要死。在犹太人的思想里边，罪和死完全连接在一起。我们可以用一系列的概念追溯这些经文的保罗的思想，就是说保罗究竟在讲什么。第一，亚当犯罪是因为他破坏了天主的直接的命令，不可以吃那个禁果上的果子。因为亚当的犯罪，亚当原来不死的死了。第二，在美色以前是没有法律的，如果没有法律就不会有可能破坏法律，那就是说如果没有法律没有命令就不能有罪。因此活在亚当与美色这一段时间内的人，在事实上他们都犯过罪，不过不算他们有罪，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法律，他们不能够被谴责，因为破坏了没有存在的法律。第三，不过虽然他们不能算有罪，然后他们还是死了。虽然他们不能够被这位破坏不存在的法律，死亡还是统治着他们。第四，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死呢？他们死因为亚当里他们是罪人，这是因为他们有分于亚当的罪使他们死。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法律可以破坏，事实上那是保罗的证明，众人在亚当里边都犯了罪。因此我们已经提出了保罗思想的一个方面的要素，因为这是人类完全结合的概念。众人可以说在亚当里边犯了罪，因为死亡是罪的后果，众人都在死亡的掌握之中。不过这个相同的概念一方面可以用于人类的惊慌之于无苦救药的地步，另外一方面相信可以使整个的惊慌充满着耀目的荣耀。耶稣来进入到这种惊慌，耶稣向天主献上了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公义，完全的良善。正如众人有分于亚当的罪，众人也有分于耶稣基督的良善。正如亚当的罪带来了死亡，耶稣完全的良善征服了死亡，赐给人永生。保罗胜利的议论是因为人类与亚当结合在一起，所以受死的判决。因为人类与基督结合一体，所以得到赦免而获得了生命。就法律来说，是罪更加可怕，基督的恩典乃是支付法律所带来的谴责。这就是新约初期教会当中两位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保罗的这个论点，站在犹太人的立场上边是无懈可击的。不过这个异人有他伟大光荣的真理，但是也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这样子的，假如我们假定亚当的故事是确实的，我们与亚当的关系是全纯的身体上边的关系，我们与此毫不相干，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选择的余地，正如一个小孩子不能够选择他的父母。我们与亚当的关系这是身体上的继承，我们不能够拣选也不能够拒绝，这种关系存在就存在了，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跟基督的关系乃是自愿的，与基督的联合是一个人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的。我可以把自己与基督相连接在一起，我也能够拒绝不做，这种关系在实际上是十分不同的。这是保罗议论当中的一个缺陷。第二，保罗议论的特殊的优点还是这样，保罗实际上保持了这个重大的真理， 人类交耀在一种未可避免的状况之中，罪把人放置在他的权下，人没有希望。在这种境况之中，耶稣基督的来临，他带来了打破旧状况的工具，借助他的行动，借助他的品格，借助他的私语，他使人逃脱了为罪支配毫无希望的状况。我们对于保罗的议论还应当说什么呢？那就是这完全是正确的，人遭受了罪的灭亡，但是被基督所拯救。保罗，耶稣基督把我们，其实说保罗的这个一些论点把我们带回到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这个耶稣基督的圣事跟洗者若翰的洗礼是不一样的。洗者若翰的洗礼是犹太人悔改的洗礼，犹太人认为他是天主的选民，不管他们在世界上怎么样子做，他在天上总有他的一个位置，所以犹太人不需要接受悔改。其实说外邦的人，什么叫做外邦人？除了犹太人以外都称为外邦人。外邦人要加入他们犹太教，所以要接受一个悔改的洗礼。而圣洗圣事是受罪，包括所有的人都在天主面前都是罪人。所以犹太人普天皇的第一次知道，原来他自己也要接受罪赦，他们的在天主面前也是一个罪人。所以圣洗圣事跟洗者若翰的洗礼是根本不同的。洗者若翰的洗礼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耶稣基督的圣洗圣事是罪赦。关于罪跟原罪之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